献出你千颗的心。 经课，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请听上帝的话语。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经课，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经课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过去的几个主日，我们也是在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做我们的经文或者是讲道的材料。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个特别的地方，包括后书，如果我们把新约圣经的书本按作成书的日期来编排的话，第一本或者说第二，包括第二本，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因为彼此间这两本书是相隔只有六个月而已。所以这本书是保罗在早期最早的所写的第一本或者第一篇或者第两封这个最早的书信。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我本身有去过啊，那是在2001年啊，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地点就在那里。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是一个海港。我记得当时我住的旅店就是面临这个广阔的地中海，说每天早上看日出吃早餐，哇，生活很惬意。那么开完会后呢，傍晚就在海边在那里散步啊。那么我有机会去看那边的一个博物馆啊，是讲到马其顿的一些历史的博物馆，还也有看到一个博物馆是来描述保罗的宣教的踪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对帖撒罗尼迦似乎有一种的亲切感。那么今天在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解答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疑问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特别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后来保罗还继续解帖撒罗尼迦后书，还继续来探讨这耶稣再来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在早期的教会们，他们就是在面临就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是在主后51年，就是差不多主耶稣升天之后不到20年的光景，所以还是很早期的这个教会的情况。那么在我们如果看启示录最后的那几句话，有这样的讲说，那见证这事的人说，我必快来，阿们。那么说，主啊，我愿你来，是大家就有一种等待的心态。说帖撒罗尼迦当时的教会，他们也是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但其中有一点让他们感到焦虑的、困惑的，就是在等待着他们的群体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呢，有些已经先后的离开世界了。他们就在等待耶稣来了，但是等耶稣没来，都已经离开了。所以教会中的会友们就在想，这些人离开了，他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机会，失去跟耶稣见面的这个机会呢？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一章里面，那里就讲到保罗安慰他们。保罗这么的说，论到那些睡了的人，他们其实不是绝望的，你不要为他们哀痛难过。其实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是首先跟耶稣来见面的，反而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呢是随后的。所以这些先回去的人，其实有一天他们会跟耶稣一起再来。但是在门徒或者说在教会的这个会友当中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耶稣到底几时会来呢？所以保罗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一句话就说，弟兄啊，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意思说他们在疑惑，在思想到底耶稣几时会来呢？所以保罗就讲到说，你们不知道吗？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就要像夜间的贼那样啊。其实如果我们看刚才所读的这个福音经课的前一章24章，那里就讲耶稣说，我来就要像贼那样。所以在你不知道没有预备的时候呢，贼来了。 所以这个贼来呢的这个方式呢，有意味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有延迟啊，因为贼就好像不是每天都来的嘛，哦，今天不来，明天不来，不几时来，好像在延迟。所以耶稣好像延迟没来呀，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24章、25章都有相续的提到说迟来，就讲到说这个有其中一个啊比喻讲到一个恶仆，那恶仆说我主人不来啊，都延迟了啊，我就来打我的同伴啊，我就在那里醉酒啊，因为主人延迟了。还有那个10个童女里面也讲到过新郎延迟没来，那么在那个5000、2000和1000的这个仆人的例子，就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又讲到说那个主人很久都没回来，所以这里就意味说很延迟没有来，即使会来呢，他的来是像贼来一样。还有呢说贼来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出其不意，就是说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他来的，你绝对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几时会来的。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耶稣某某日某某天某日某时会来的话，这的确肯定的不是遵照圣经所讲的。我记得在2012年，我一个学生是越南来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那么他啊帮我做一些的这个作业，就是 project。那么我告诉他说，年底12月是很宝贵，就是假期，要好好的干一番。他其实已经做了不少的东西，那么说假期的时候可以做更多的东西。他告诉我，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回国啊。啊，就是在12月的时候要回国啊，1-2个礼拜。他说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2012年12月21日，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世界大家都在恐慌，说末日来到了。因为当时有人说地球要跟一个星球来相撞，啊，虽然美国的太空署说没有这回事，但是大家就是在那里心里的恐慌。所以这位越南的学生告诉我。我的妈妈告诉我说你必须回去，还有我的妹妹也在外国，她说我的妹妹也必须回去，因为在那天是末日来到，要死就是一块的死在一起，所以我必须回去。虽然我不相信，但是我为了我妈妈我要回去。结果12月21号过去了，没有事情。在那天我还记得我们在我们的家里举行小组聚会啊，说不定耶稣真的那天来了，那我耶稣说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在那里聚会。不，我们大家都觉得不是的，我们是照常日子照样过，我们不是说因为主耶稣在那天来举行小组聚会，我们日子照样的过。但是保罗就借着这个耶稣所说的我要来像贼那样的这一句话呢，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来发挥，从这个新的角度来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一个很好很有鼓励性的一个功课。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告诉我们信徒的那个本质或者本性是什么。那么下来第二段里面第6到第8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既然信徒是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他的行动是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在最后的一段直到11节，既然有这样的行动，它的结果它的结局是什么呢？所以这一段里面，保罗就借助耶稣所说的我来要像贼来这样的一句话，就发挥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信徒的本性，我们信徒的这个行为以及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到底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呢？保罗告诉门徒说，耶稣说我来就像贼那样，他说因为你们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所以这里有一个字眼，夜间的贼，因为贼是在夜间而来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贼不可能在白天，在你在挂天欢乐在那里等待的时候来的，他是在夜间来的。他是保罗继续的讲，他说你们却不是在黑暗中，叫那子临到的时候像贼一般。换句话说，当耶稣说我来像夜间的贼的这句话，不是对你们讲的，是对那些毫无防备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讲的。因为这些人是在黑暗中睡觉，耶稣来的时候完全毫无准备。而是对你们来说呢，这不是应用在你们身上。为什么呢？ 保罗说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白昼之子，这是你们的身份，这是你们的本质，你们的本性，你们就是光明之子。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他是光明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光。所以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光明之子。你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救恩，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怎么样的这样在信心上的建立，听了这个福音，接受了这个福音，他们都是光明之子，成为得到这个救恩。而这个救恩是白白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长的地方，而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上帝眼中就是光明之子，是一个白白的救恩。这就是你信徒的本分和本性。但是保罗继续的讲下去，你有这样的一个本质和本性的话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你必须做。他继续讲下去，他说我既然我们是白昼之子，光明之子，不是属于黑夜的，不是幽暗的，所以怎么样呢？他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警醒谨守。他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呢？就要带着信和爱的这个护心镜啊，就是一个全副军装啊。保罗很喜欢讲信望爱，所以这里讲到信跟爱的护心镜，还有呢要带着这个盼望的这个头盔。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谨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归向上帝的，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是我们要保守这样的一个心智。而且呢我们是警醒的，就是我们头盔，这个是盼望的头盔，我们知道我们有个盼望，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是要不是睡觉的，不是在那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而是很警醒的和谨守的来过我们光明之子的生活。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清楚的了解，要清楚的记住，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继续有这个光明之子的生活呢？还是我们生活是一塌糊涂呢？我在大学里面，我们常常有让学生到外面去做一些实习啊，有时候是3个月，或者是6个月。那么大学安排他们去那里工作的时候呢，也安排我们做老师的啊，去负责一些学生，关心他们。那么还有呢，跟那边的老板啊有一些的联系，看看学生做得如何啊。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们，他们要去到公司之前，我告诉他们说，你是国立大学的一个使者，一个大使啊。You are the an ambassador of NUS， 就是你是代表 N 大学的，代表我们大学的啊，我们为我们大学很自豪，我们的排名是亚洲第一的，所以请你不要把我们这个名字弄坏，你是我们的代表，你大学的这个代表的身份到那里工作，好好的干一番，好好的用你的创作力，好好的用你的思想力，就为我们的公司好好的做一番。为做你的大学，为做将来你的学弟学妹，好好的做，因为你给老板的印象呢，会影响当以后他们对你的学妹、你的学弟的这样的印象。换句话说，就是说，请你们不要丢我们的脸啊，因为你是代表我们的。所以保罗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你是光明之子，你要记住，你要警醒谨守。你要记住，你是光明之子。要换句话说，这是不是一个静态的光明之子，而是动态的，是继续的在那里继续的保持这个光明之子的身份。所以到了第三段，保罗就讲到他的个结局啊。他这里讲呢，他说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而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那么他继续讲说叫什么呢？叫你们不论是醒着睡着就与他同活。这里说醒了睡了，但是保罗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睡觉吗？为什么你醒了又睡了呢？这里所讲的睡呢，不是这里所说的黑夜之子的睡，而是在第四章里面说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换句话说，你的肉身虽然是不论是活着的或者说已经离开世界了，我们都有一个保证，就是我们会与主同活， 我们也会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这里讲说，上帝不是预定我们要受刑的，而是预定我们要接受耶稣而得救。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继续的警醒谨守，那么很肯定的，你有一天会跟耶稣基督同化，这是确定的。当你保罗讲了说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很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里面所讲的那一句话。那你这样讲呢，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嘛，上帝爱世人，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吗？那么第十七节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同他得救。那么因他得救，那么第十八节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句话好像十七跟十八节好像一点的矛盾了。十七节说上帝不是要定你的罪，但是第十八节是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其实没有定这个人的罪，是他自己的罪定他自己，是他自己定他自己的罪。这句话好像不容易解释来明白。有一位解经家叫威廉巴克雷，我很欣赏他的解经的书啊，我买了整套啊，那里面已经缺少了一两本，因为我的女儿拿去看看了没有拿回来，今天已经不全了。那么在刚刚解释在这个十七十八节的时候，威廉巴克雷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有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比如说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有这些美术的画廊，有陈列室里面有非常名贵的这个画在那里摆设，那么每天有很多人就在那里经过来看这些名画。他说其中有一个观光者走过看了一看，漫不经心的走过后，就对那个博物馆的一个管理员说，我看这些画也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就这样要走了。但这个管理员讲很严肃的对他说，他说这些名画是价值连城啊，他的艺术价值已经是不需要被人来论定了，是已经是人公认的。但是那反而是每天走过的人看这个画呢，被论定啊。当我看到这些人看了后，在那里很欣赏、很惊讶，我知道这个人他的艺术的水准、艺术的涵养是什么。但是一个人如果漫不经心走过，看了好像没有东西呢，我知道这个人是艺术的门坏汉，是一个瞎子，艺术的瞎子，就像你那样。换句话说，从你的表现，从你的反应，你自己定你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的罪定你自己，上帝没有定你有罪，是你自己的反应。所以当保罗说你要谨慎警醒谨守的时候呢，结局是什么？因为你有谨慎谨守，你有持住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已经自己定你的罪，不是上帝定你的刑，是你自己已经定你自己的死刑了。所以这里可能我们看到从第一段里面是一个救恩的起点，白白的救恩，那最后呢是一个救恩的终点结束。但是期间呢有一个桥梁，就是救恩要持续。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救恩一方面是白白的，但是救恩另外一方面是要我们去委身，要去付出的代价。其实在神学界里面，这成为常常一个很争论性的一个课题，救恩是白白的吗？是的，应该是不需要付出人的代价。但是救恩如果是白白的话呢，为什么耶稣在他的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说进入天国是要努力的呢？所以一方面救恩是好像是白白的，不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另一方面救恩是我们也要真正的去认真的对待。所以德国神学家潘霍德有这样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白白的恩典当作没有什么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你所过的日子呢就跟一个普通的人一样，你根本没有表现出你做门徒所应该付出的那个代价。但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救恩是昂贵的，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本身付出他的生命为你受死，是一个无价之宝。这个救恩 但是你把它当作是廉价的恩典，因为它是白白的赐给你，你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在神学里面就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争论，救恩是白白的呢，还是救恩是需要委身的呢？所以这个问题许多时候没有一个很得到一个非常很容易来去彼此呵气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其实今天我们的福音的经课里面就是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三个仆人这个比喻啊，里面有5000、2000和1000。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就讲到这个三个仆人他要应用他们的这个恩赐，所以常常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说用你的恩赐来为主工作。而那个一千人就是他没有好好的善用他的恩赐。有一个神学家那么讲，他说这个比喻啊是一个非常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比喻啊，的最迷惑不解的比喻之一。英文是说 the most puzzling parables, one of the most puzzling parables, 就是很难了解。从表面看这好像是讲到说用我们的才干啊，有5000的、2000的去做生意，赚了另外5000、3000来为主工作，而那个1000的忽视了。但是这你再想想，这个没有用他恩赐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后果是什么？把他丢在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你想想，哇，好可怕呢！如果一个信徒之后呢，默默无闻，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散会后就回家了。他一生当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工作，他在教会没有活动，他就是很忠心、很诚恳的，每天每个主日来做礼拜。到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怎么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门的仆人，在外丢到外面哀哭切齿，这样不是好可怕吗？如果没有善用你的，没有用你的恩赐，你的后果是这样的吗？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觉得这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认为这是跟救恩有关的。我觉得耶稣的比喻许多时候就是要我们这样认真的态度去了解，为什么耶稣要给我们比喻呢？意思说这个比喻是必须要好好去思考、去明白、去领悟的。所以当门徒说耶稣为什么给我们比喻，也是说这是天国的奥秘，换句话说不容易了解啊。我给你们比喻就要让你们知道，但是不要给他们，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心窍已经关了不肯接受基督的人不能够明白。所以对你们呢，你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呢？你们还要好好去了解。所以解经家们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做不同的解释和去了解和领悟。所以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呢，这是跟救恩有关的。为什么说跟救恩有关的呢？你看到这个比喻其实是在24章跟25章里面的4个比喻当中的一个。第一个比喻讲到说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和一个恶的仆人，恶的仆人打同伴在那里醉酒，结果最后下场是什么呢？在那里圣经说要好好的处置他，在那里使他哀哭的切齿。那么第二个比喻里面讲了10个童女，那个5个愚笨的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新郎说我不认识你。那么最后那个比喻是讲到绵羊和山羊，绵羊有好好的照顾人啊，给水喝啊，给食物吃，而山羊呢没有。所以最后山羊的下场是什么呢？也是到那个永刑的那里。所以这里这个另外三个比喻里面都清楚的讲到把世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到永刑那边，另外一类是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那边，另外一个是到永刑的那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三个仆人3000、5000、2000和1000的这个比喻的话呢，他也应该配合这另外三个比喻里面的同样的这个论调嘛，是不是？如果你说是恩赐的话呢，就好像跟另外三个比喻各个不入了。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就清楚地讲到说这里个是一个救恩的机会，那5000、3000的得到那永恒的生命，而那个1000的最后丢在外面，在那里哀哭的切齿。 当然同样的也有解经家反对这样的说法，他们说不对的，耶稣怎么可以把这个恩赐赐给一个不信的人呢，让他那边埋葬，那么最后把他丢弃，他不是属于上帝家的人啊。但是我们就是要用不同的解释来去看看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比喻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从我自己的观点，也许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解释，我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领悟，许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恩赐是来做上帝的工作啊，在领人归主啊，在讲台，在主日学啊，在诗班啊，或者做招待员，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在用恩赐来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当耶稣给我们5000、2000或者1000，他所要我们的期望的是什么呢？有一本书讲，这他的书名是叫做《The Other Six Days》，啊，英中文的翻译是《另外的六天》，啊，作者是叫 Paul Stevens， 啊，我本身也有见过这位作者，还上过他的课，啊，那么他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他说许多时候，当我们说啊，我已经蒙召了。啊，做全时间的侍奉，许多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说他是做牧师，他是做传道。他说这句话不应该这样的解释。当我们蒙召做全时间的侍奉，也不一定是包括只是做圣工而已。如果你是做教师，你甚至你是做个清洁工人，你同样的可以说我是蒙召做时间的侍奉，因为一个礼拜有7天。你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另外6天你做什么呢？另外6天你同样也是做全时间的侍奉。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说那个英文那个字 vocation， 我们的职业，它其实是来自拉丁文的一个字叫 vocare。 这 vocare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呼召啊， calling。 换句话说，不论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是做教师，你是做律师、工程师、清洁工人啊，或者家庭主妇，不论你是什么职业，就是一个上帝对你的呼召，就是你的 calling， 你的 vocation 就是你的 calling。 所以上帝不论你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他会把这个恩赐赐给你，你把你所恩赐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方面，不论是怎么样的工作，好好的用你这样的这个恩赐来为主工作。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不能够在讲台，在我的课堂讲传福音，这大学是不准的啊。甚至在我跟老学生的这个谈论，作业的谈论，我也不可以用福音来影响他。哦，说你不信呢，你的分数会被受影响，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可以用福音这种明目张胆的传福音。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什么呢？好好的教你的书啊。做一个好的老师，关心你的学生啊，还是我们整天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偷工减料、迟到晚归，迟到又早退啊、哦？还有呢，就是用一些狡猾的手段，人家说哦，原来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就惨了。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做我们的应该做的本分的话呢，当他们说哦，你是基督徒哇。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工人呐、啊，很忠心，很诚实，很老实，很勤劳的，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我的学生当中，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从来没有隐瞒过。那么有时候当然有机会吃饭的时候也谈到一些福音的东西啊，但是他们都很尊重我，也尊重我的信仰。那么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读博士班的，他说我把你当成我的爷爷啊。啊，我想为什么不要做叔叔就好？我这么老，做grandfather， 他讲说 you are my grandfather，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在你的职场，你所做的一切呢，就是你为主而做，就是你使用恩赐的机会呀、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有三个人物，我要用我自己的三个男孙来做个开头，啊，我有三个男孙呢，我4个女儿，但是我的孙子都是男的。还有一个明年会来临，也是男的，所以一共有4个，将来会有4个啦。那么两个大的就是我大女儿，刚才这里 讲儿童信息的是我的大女儿，她两个儿子。那么她的两个儿子的名字，英文名字是但以理，还有一个是约瑟。那么第二个女儿的英文名字是撒加利亚，那么是 Zachariah， 啊 Zachary， actually 他们是英文是叫 Zachary。所以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是他们自己取的，他们也当然有争取我的意见啦、啊，啊，他们的中文名是我帮他们取的啦，不，他们英文名字他们自己为孩子取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名字都很有意思，他们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呢，我觉得一个很共同的地方，一方面他们都是历史旧约的人物，但是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看异象解异象的人呢、啊，他们能够解释上帝的这个意象。还是我们看这三个旧约圣经的这三个人物，撒加利亚本身呢，他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个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个全世界侍奉的人。换句话说，从今天的观点，他就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全世界侍奉。还是我们看约瑟呢，约瑟他是不是做全世界侍奉呢？如果从今天的我们说全世界侍奉的定义来说呢，他不是。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很有管理的才能啊！啊，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后来就被人赞赏的做，为他的老板波提发做工啊。他管理的非常好，波提发全家的这些事情全部交他管理，他不需要去操心。但是波提发的太太要引诱约瑟，那么约瑟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吗？他太太说没有人知道啊。是的，他可以做那些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啊，波提法也不会知道啊。但是约瑟怎么说呢？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得罪我的上帝呢？他知道上帝在看呢，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我要忠心。所以后来他被下了监狱里面了，但是后来他被释放出来，他为法老而效劳，做法老的宰相。那么创世纪41:38有讲一句话，法老定下了臣仆这么说了，他说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那里头，我们岂能还能找谁呢？所以约瑟本身没有传过上帝的道理，但是法老眼中看到这个人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人了。所以约瑟的在他的职场方面呢，已经表现出他用他的恩赐让人看到上帝的灵。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也是很忠心啊，那么里面有讲到说他被提升被提拔，那么那些外邦的人就是那些巴比伦的人啊那是总长总督啊，很妒忌啊，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好来参他，结果圣经讲什么呢？找不出，没有任何的错误。圣经说因为他忠心的服侍啊，所以但以理在巴比伦后来在波斯国王的眼中呢，他们都知道他敬畏上帝，只有这些君王呢，他们也同样的都很尊敬但以理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恩赐来为上帝来做工。但是相反的，那个一千的为什么他把它埋葬起来呢？他把那个恩赐埋葬起来，因为他把所托付他的都放弃了，他所过的日子就好像普通的人一样，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他没有用了这个恩赐。所以有些人可能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呢，他受那个 SA 碳的迷惑，因为我的女儿是碳，我也是碳，但是我们不是 SA 碳。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是他自己准备的，我事先不知道他在讲 SA 碳。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用这个恩赐把它埋葬了，我们整天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在那里花天酒醉，在那里沉迷在那个网际网络的那些迷惑人的东西，我们没有所过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正如耶稣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所以今天保罗借着耶稣要来的这句话如贼来告诉我们，你要记得你本身 就是光明之子，你要谨慎的谨守。换句话说，耶稣所托付你的这个恩赐，你好好的要保护它，谨守它，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我们当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夸口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是靠我们所做的来得救，我们所得救的是那个白白的救恩，但是我们所做的那一切是我们应当所做的。所以神学家，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巴特 Carl Barth， 他是个瑞士的神学家，他有曾经讲这一句话，他说当最后有一天，最后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不会拿我那自己整套的神学的著作啊，或者提出我任何的功绩来掩护，因为我觉得我只有讲一句话是适合我自己的，就是说，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或者说我本来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这一切原本就是应该我所做的。所以让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心智，今天上帝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不论任何的场合，我们的职场，不论是全职或者半职或者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警醒谨守。那么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贼的来，因为我们醒着，我们是在那里等候和预备。那么我们真的是可以告诉主说，或者得到主耶稣这样的称赞，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